前两天，刚刚您说的关注到的，有一个经济学家说，想用经济的手段，他其实是想用经济的手段
解决人口问题，
解决人口问题。
这哪有这么简单粗
暴的？我感觉就是好像很多的
这个开玩笑。
对，
大家通过常识，他要么是哗众取宠，要么是这老百姓通过常识，我觉得都应该去能够判断的。这个
是不是有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很多的经济学家总觉得可以用经济学的一种方式去解决很多的社会问题，在经济学家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个平常的现象？
经济学家呢，他们当然会更高的去估计自己的这个研究的专业领域，他们的专业的这种知识，他们的这种建议对世界的这种改变的这个程度啊和效果，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啊。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其实也有过这种时候啊。你比方说像这个二战之后的话，世界被打得这个乱七八糟、稀里哗啦的，那么需要重建啊。这个重建这个世界的话，怎么去重建呢？它实际上就是在一片废墟之上要去盖房子。这个盖的房子呢，这个盖房子呢，它除了真实的盖房子之外，它还要去这个架构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则制度。这时候的话，经济学家呢，他们确实还是起了一些这种作用的。你比方说像凯恩斯的话，大家这位英国的这个经济学家啊，大家这个熟知的这种凯恩斯主义，他是主张这个政府的这种干预啊，政府的干预，这个政府呢在这个市场当中呢发挥更大的这种作用。那么在这个战后的这个时候的话，凯恩斯的这种思想和主张的话，他实际上是特别受欢迎，就成为了当时的这个主流。这所谓的主流呢，就是第一被政府采纳啊，第二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反响，第三他确实变成了按照他的这种思想的话，他去这个形成了一些政策啊。你看二战之后的话，这个全球经济的这种体系的这种构建啊，除了政治和军事上慢慢的形成了两个集团，比方说这个冷战的这种背景之下啊，这个后来北约出现，然后慢慢的华约出现，这个美苏两大集团，这是这个政治和军事地缘政治方面的。但是还是在经济上的这个，那当然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这个和资本主义的这种阵营，在这个所谓的自由世界里头的话，这个构建的话，它是这个经济学家还是做了参与的。这个像这个什么联合国呀、世界银行啊、IMF 啊，包括这个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啊，这些经济和金融的这种架构的话，经济学家是做了这个不少的这种参与的。
他们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间段获得了一些社会地位，也就是从二战左右。
对，在二战之后，我个人觉得啊，我当然我也不是研究经济史啊，但是根据我的一些了解，那么在二战之后的话，这个经济学家的话，他们是参与了很多这种真实世界的这种研究啊和这个和构建。我觉得那么经济学家呢，他作为一个群体啊，在那个之后的话，你说的有道理，在那个之后的话，他确实他走向了这个更多的这个公众的这种生活啊。老百姓可能不懂经济学，但是老百姓知道经济学家可能会很厉害。那么在战后的这个和平年代的话啊，其实世界经历的更长的时间还是和平年代，是吧？有零星的战争，但是主要是和平年代的时候的话，那整个社会还是个经济社会是经济社会。那经济社会的话运行当中的话，那当然这个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啊，他们能够对经济的这个问题、经济政策进行指指点点啊，他们会提出他们的他以这个经济的话作为研究的这种对象啊。那么这时候的话，他慢慢的这个经济学家的地位呢就越来越显著，尤其是在西方吧。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我个人感觉，从2008年之后的话呢，这世界是遇到过几次比较大的一些经济危机。
对对对。
每当这些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的经济学家就会在各个平台、各个领域出来来发表一些他们自己的观点。
嗯。
但是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认可我这个现象，就是 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他们都可以相对准确的预测到经济危机要来了，但是对于经济危机来了之后怎么办，我感觉他们并使不上太大的劲。您觉得是这样吗？
你说的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啊。我的看法跟你略微有些不同啊。我觉得这个经济学家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啊，面对这个动荡的时候的话，可能他会有三种情况啊，或者是有三种表现。第一种表现就是在危机之前预测到危机，啊，这是属于很厉害的人，啊，这种学者啊，不管他是经济学家还是说做这个智库研究的人，这种学者的话，他很厉害，因为他把住了这个世界运行的这个脉，哎，他顺着这个脉的话，他能够就是看到未来的这种趋势，就是他做了预测了，这个是很比较高级的啊。第二种，这是绝大部分的人。这个所谓的经济学家或者是学者，他们是一种热情的事后评论者啊，这是第二种，这种人占大多数啊。那么第三种人是什么呢？是能够对这个未来的这种这个危机之后的这种构建啊，提出真正的这个真知灼见啊，提出一些这种这个建议，而且这种建议呢，事后被要么是被采纳，要么是没有被采纳，但是后来证明，哎，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对的，啊，我个人觉得呢，这可以分作这种三类，这三类这个经济学家或者是这个学者吧，他实际上他的这个从形态上来讲，他的分布上来讲啊，他是个纺锤型的，这个能够提前预测到危机的，这是极少数。在这个对于这个未来的这种世界的这种构建提出建设性的这种建议的啊，比较准确的这种建设性的建议的，这也是少数。绝大部分人，他们的生活在中间状态，他们是评论者。
我看到的应该是绝大多数的，就像您刚刚说的，生活在中间的。
对对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这个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这个克鲁格曼，这个学者呢，他是经济学家，他还是很识人间烟火的。他不仅这个学问做得好啊，他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嘛啊。他现在他还是《纽约时报》的这个专栏作家，一直坚持写了好多年啊。那《纽约时报》当然给他的稿酬应该是很丰厚的了啊。这个克鲁格曼呢，他在1998年，在这个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他大概是在1994年的时候吧，他就这个写了一篇文章呢，题目大概就叫《亚洲神话的破灭》啊。那时候的话，这个94年的时候，中国是在改革开放嘛，啊，这个巨龙苏醒嘛，是吧？邓小平南巡之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亚洲的所谓的四小龙啊，像这个新加坡啊、香港啊、中国的台湾，还有这个韩国啊，这个经济的正是在崛起啊，全球化呢，那时候呢，在很顺利的这种发展。那么这些新兴市场的国家，除了这个刚才讲的四小龙之外，像什么泰国呀、马来西亚，他们在那时候实际上都发展到了这个比较高的水平啊。安邦不是在马来西亚有公司吗？啊，我们那个，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问过他们那个当地的这个一些，就是老百姓啊，这个我说你们马来西亚这个在首都吉隆坡，我说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嘛，啊，我就夸奖他们，不错的。当地的这个有学者还有老百姓，他们都说，哎呀，他说我们这个几十年没有什么进步了。我说怎么讲？他说我们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就这样了，可能在马哈蒂尔那时候第一个任期，那时候的话就这样了，啊，那些其实这个呢，他就提醒我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就是那时候在，比方说尤其是在亚洲啊，东亚和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他们参与到了这个全球化之后的话，他们有一段时间发展的是很好的，啊，那时候呢就是亚洲的这个情况，新兴市场的这个情况的话很好，一片这个繁荣景象。好，但是这个克鲁格曼在那时候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就预警，他就是说亚洲神话的破灭。因为他研究了之后呢，他 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这个亚洲的这个发展都是基于在这个比较低层次低水平上的这种要素的这种堆积，就是我不断是加量，但是呢这个没有基于这种创新啊，没有基于创新啊。那么这时候呢，像这个知识的这种投入呢，在这里头发挥的这种作用呢是不够的啊。他看到了这种现象，当然他是通过贸易啊，通过这个经济，他做了一些这个分析之后，他就得出一结论，他就意思就是说这个神话不可持续。好，结果他这文章发表了，这个没几年，这个1998年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就发生，然后你看那时候咣，那个泰国爆了，这个东南亚都爆了，中国香港也受到了这个冲击。当时大陆呢，我们刚刚开放，我们的经济开放度不够，但是这个在亚洲的那些包括韩国啊，包括韩国，包括中国的台湾，凡是有香港以及什么泰国呀，什么马来西亚、印尼，凡是这个有经济、有一定的经济开放度的这个新兴市场的这些国家，在那次危机当中，都受到了很大的这种冲击，啊，很大的冲击。后来这个，那么这个，克鲁格曼在这之后的话，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哇一战成名啊。一战成名，大家就说，哎，他是能够这个预测的，哎，后来他这个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奖。那么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克鲁格曼的这种预测这个例子的话，就可以在我们刚才讲的纺锤型的这个结构当中啊，经济学家的这个构成当中，他属于这个少数的这个能够去预测的啊，预测的人。那么这个，但是绝大部分的这个经济学家的话，这个他们，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这个做评论的这种阶段啊。
有人称过您和成功先生是经济学家吗？就是在这么长的时间，我相信是有的。
也有啊，有啊。今天讲这个话题呢，会得罪很多人啊。咱们首先声明一下啊，我们呢啊，今天赵熙邀请我来的话，我们聊呢，就是我们是聊一聊这个，咱们是带着距离啊，带着距离来看一看这个经济学家的这个群体啊，还有做公共政策研究的这种群体啊，我们这是对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啊，和他们在社会当中的作用角色啊，我们做一些尽量做一些这个客观的这种评价啊，客观的这个讨论和这个回顾啊，讲一些故事啊，我们不是在对经济学家个人去做这个做评价啊。另外的话，这个安邦的话，我们的公共政策研究呢，主要还是在财经领域，我们在经济学界也有很多这种朋友啊。那么这个我们的这种研究的话，我们今天谈的这些东西的话，也不是对他们有什么这个评判或者是定论啊。实际上我们作为也是从事研究的人的话，我们是不会也没有资格对这些东西做这个评判和定论的啊，这是一个咱们就是免责声明啊。大家就是聊聊这个圈子嘛。
对
啊，安邦的这个研究的话，我们当然我们也是在这个圈子里头做研究，我们的定位呢跟经济学家们不一样，我们是智库的研究者啊。智库的研究者呢，我们研究的实际上是公共政策啊，公共政策只不过是安邦的这个研究的领域恰好我们在财经领域里头会比较多一些，
对，
哎，所以说，像这个研究宏观经济啊、金融啊、城市经济啊，这个呢，跟经济政策是有很多的交集的，
和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的那些
领域，大家的领域会关注，是不是？你这个中国经济，大家都能说嘛，是吧？哎，我可以这么来看，你这么来看，是吧？你这么来看，这学者们有学者们的看法，这个智库研究人员有智库的看法，是吧？这个大家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生态。这个生态呢，这个生态你就想象什么，就是一片大森林。这个大森林里大家共同生活着，这个大森林里是吧？这个大森林这个生态系统对我们每个组成的部分，动物、植物、乔木、灌木、草啊、昆虫，我们都有影响。啊，每个部分呢，在这里头对这个生态呢，也会施加一些影响，有的是贡献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是吧？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啊，我们就是这个生态当中的这种一部分，只不过是这个生态当中的有一个群落叫经济学家，有另外一个群落叫智库研究人员，还有一个群落叫政策官员，只不过是，就仅仅如此吧，啊。我们在这个因为做这个研究呢，也有很多这个人把我们叫经济学家， 啊，
对，
但是呢，这个
媒体，
媒体啊，这个还有我们这些客户啊，尤其是这个在过去了，这个一二十年前，经济学家的这个名词的话，这个声还有一定的声誉，大家是带着尊敬。现在的这个社会上对经济学家，我觉得是，那这叫你经济学家，可能不是夸你了
啊，是吧？
就跟那个专家一样，过去说专家是专业的专，现在专家是砖头的砖，对。那么每当别人这么叫我们的时候的话，我们这个，那当然我这个如果是在场面上，我们就，那就谢谢别人了，是吧？但是其实，在我们内心里头，在这个我们实际上是，我们和经济学家是不同的群落啊，大家做的专业的这个无所谓好坏高低啊，大家做的工作不一样。你就像工程师和经济学家，他有差别。那安邦呢，我们实际上更类似于工程师啊，但是我们这个工程师呢，是政策工程师，政策工程师，啊，我们的这个跟他们的研究的重点方法、范式，还有发挥的这种作用，可能是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重点还是在公共政策。实际上，这个在安邦的公共政策研究当中的话，除了经济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人口问题啊，环境问题啊，这个城市的战略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很多这个社会现象啊。还有这个像很多改革的问题啊，地缘政治的问题啊，这个呢，安邦呢，我们也研究也覆盖。我们的研究的取向呢，它不是按照这个专业这个纵向的去切分的。我是研究什么汽车产业，我是研究什么半导体，我们是只要我们的客户需要，只要公共政策需要，我们就进入这个领域里去进行研究，这是大概是安邦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内部的职业划分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老老实实的说自己是
这个
公共智库学者，公共政策研究人员，我们政策工程师。
你们在平时的时候和经济学家当遇到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们的这种分析的方法和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会有区别吗？
这是
个经济问题。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也是个比较专业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啊，做公共政策的这个智库学者跟经济学家呢，他们在研究的方法范式，还有包括研究的这种价值取向，服务对象方面都不同啊，都是有所不同的，会有交集。因为同样，比方说你都研究中国经济，是吧？那么这个经济学家呢，就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话，他们是比较注重理论，理论。这个比方说他的这种研究的话，他可能基于一种模型，一种这个框架啊。你像过去在经济学家当中也有很多的流派嘛，凯恩斯主义啊，还有这个自由市场啊，货币供给学派啊，等等，货币学派啊，等等等，它有不同的这个，每一个流派里头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凯恩斯啊，哈耶克啊，弗里德曼呐、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个，我们在碰到这种经济问题的时候呢，经济学家们他们是基于理论呢、基于模型啊，他们这种研究可能会比较多啊。安邦呢，这个我们这个研究当中的话，我们也借鉴别人的这种研究的范式，你比方说研究宏观经济，是吧？你不管是从这个供给需求角度，还是从什么这个三驾马车，你都会，大家会有一定的方法。这个别人好的东西，我们也会借鉴，是吧？但是这个，作为智库的这个学者，在研究这个经济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这个系统的这个关注的程度，我们对它的关注的这个方式可能不一样。你比方说，像安邦是一个，我们是搞信息分析的，一个智库。那么我们的信息分析的智库呢，我们的范式呢，可能就基于这个长期的这种信息的动态跟踪。就是我们安邦智库跟其他的智库可能也不一样。你比方说像国内有些其他的智库，是吧？那个智库的话，它可能它有它的研究的范式，它这个但是我们的研究呢是基于信息的这种跟踪和分析。信息的跟踪和分析的话，那么通过我们这个30年的这个研究的实践，我们发现这东西还是挺管用的，挺管用。你比方说拿这个跟踪研究和这个模型研究来说，是吧？这个有些经济学家就是言必称模型，称模型。那为什么他关注模型呢？ 这个模型呢，它是希望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这个定量化和精确。它实现定量，它定量就是为了这个精确嘛，是吧？那么这个模型的话，它会这个，它会一种精确。哎，你看这个模型构建起来之后，是吧？如果这个就像我建一台机器一样的，我这个调试到位之后，设计的合理，那么它就会发生一定的，它就起作用。哎，我这个数字啪啪啪，我一灌进去，哎，它啪啪啪啪，它
自动的，
哎，它自动它就出来了。啊，它经过很精巧的这种模型，它会生成一堆模型。你看我这个模型讲的是这个，是吧？这是这个学者们他用模型去做研究。但是在我们做智库的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呢，这个模型呢，它有好处，但是呢，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啊，很大的局限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真实的世界跟理论的这个世界的不一样。因为什么呢？这个模型的这个，模型的这个，不足在哪儿呢？我这完纯粹是从方法上来讲啊，不是在指具体的某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的不足在哪儿呢？模型的建立，它需要假设，它需要假设。你只要一假设，你就会屏蔽掉很多真实的这种环境。
嗯，
比方说赵鑫，我想，咱们过去学物理的时候啊，你是理科还是文科？
我是文科。
文科，但是你也学过物理，
也学过物理
是吧？因为物理理论，比方说这个我们研究是热力学，热力学，热力学的时候，我们在研究热力学的什么定律的时候。我们其实假设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比方说一个杯子里的一个封闭的杯子，一个保温杯，高度的保温杯，我们研究它的热力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假设它是隔热的，完全隔热。
嗯，
但是
现实中
不可能完全隔热，是吧？所以说你假设的这种完全隔热的环境，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模型，那你可以基于这个假设建立模型。但是你这个假设实际上是从真实世界里面来说，它是不存在的，你只不过是把它理想化了，极端化了，抽象化了。那么但是这个智库的研究就不能这样啊，因为这个你是做公共政策的，公共政策都是来自于真实世界，而且这个领导这个决策者拍板，他也是对真实世界拍板，他不是基于模型拍板。这个模型呢，他可能会揭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啊。这个科学的发展都是这样，这个很多的模型，很多这种假说都是有用的啊，很多天文学也好，物理学也好，都是这样。那么经济学里头也是，但是呢这种东西的话，这种东西的话，它不能够完全的代表这个真实世界里的这种公共政策的选择。那这个我们的智库的研究呢，我们就要考虑更多的这个要素，我们就不能做太多的假设。你要做太一些假设的话，你把这个屏蔽，模型是好看的，但是它不真实了，它不真实了。这个就是这个从一般意义上来讲，这个真实世界研究跟这个做理论研究。它的一个这个区别，
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经济学家有学派，他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发明一些自己的模型，或者说是基于一些模型，去做一些预测啊或者分析。但我个人感觉就是，当他们出现了学派，出现了模型之后，他们好像就非常容易的能够获得一些名气。但是公共政策学家好像这方面，如果光从名气的角度上面来讲，好像是比经济学家要弱一些。
哦，
尤其是从社会层面上，您觉得是这样吗？
哦，名气这个东西呢，换一种说法可能是影响力，是吧？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呢也有不同的划分。你比方说，你这个影响力，你是在这个大众层面，是吧？
对。
还有你在不同的国家，因为国家之间有不同的 level 嘛，是吧？
对。
你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在非洲，我们要获得一个很大的名气。我们跟在美国获得一个很大的名气，这同样的来自于大众的这个影响力，可能大家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名气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觉得做研究的话，首先这种功利心还是不能太强啊。你比方说，哪个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学者是在做研究的时候想着我的研究一定要得诺贝尔奖，他如果这么想，他基本上都得不到。但是这个影响力呢，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个影响力呢，有这个，比方说在决策层面有一种影响力，还有你的专业的圈层有一些影响力，还有在这个大众层面，有影响力，或者是在这个市场上有影响力，有不同的影响力。这个，当然有些人名气特别大啊，他可能会跨界，跨界，他的影响力会跨界。但是这个你在跨界，在你的专业圈子之外的话，那么大家对你的这个影响力，所谓的名气，它也只是一个符号式的一个认知， 啊，比方说，哎，这学者很牛，很牛，太牛了，
对，
牛掰得不得了。那怎么牛？不知道，啊，那专业的圈子里的可能说，哦，他这个确实，哎，他提出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理论，他做过什么什么样的预测啊，他这个预测呢，啊，这个揭示了，啊，提前预知了某种风险或者是什么，啊，那这是专业圈层的这个一些评价啊。那么这个，在一个发达的这个现代的社会里头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有这种你说的这种现象，就是这个经济学家他们似乎得到更多的这个关注，更多的掌声，但是有时候呢也会得到更多的骂声啊，他们的受关注度比做公共政策的这个确实要更突出一些。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这公共政策的话它的影响力小啊。刚才咱们讲了这个什么经济学家的例子啊，咱们再讲个例子啊，你比方说咱们讲凯恩斯对战后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政策有影响，但是实际上在战后的全世界的这种这个架构当中的构建当中啊，智库机构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啊。你比方说像布鲁金斯学会，他对于这个联合国的构建，对于这二战后的这种这个有世界影响力的，这属于公共产品嘛，公共产品的这种架构的这种建设，布鲁金斯学会就发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但是这个在专业圈子里知道，但是在公众层面呢，大家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大家那时候呢，是我们知道的是布鲁金斯学会发挥了作用，但是不知道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某个人发挥了作用。但是经济学家他是以个体方式出现的，啊，他这个出现在这个社会的这种聚光灯下的时候，他就宛如一网红啊，一明星，啊，所以这时候呢，他容易这个啊，那么呢，这种差别呢，我想可能也。它也导致了这个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这个经济学家为了获得这个名声啊，有时候去哗众取宠。
对，通过互联网。
通过互联网啊，通过这个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作为从事公共政策的研究的人来讲的话，公共政策特别要求理性，它特别要求理性，因为它公共政策的研究，它考虑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它考虑的。系统性的这个覆盖的范围跟经济学还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系统性对于这种这个复杂，尤其是对于复杂系统的这个研究，我觉得要远远的高于这个经济学的研究
啊。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可能还是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人可能必须要耐得住寂寞，就是您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可能还好，那个时候这个互联网没有这么发达，但是现在这个很多的经济学家他们都在，包括像互联网啊、短视频啊，就是现在好像经济学家或者说经济学研究者出名更方便了、
嗯、
啊，有这种现象。
哦，这里头的话这个确实如此啊，这个我们过去当然人不能够老是沉浸在历史当中啊，因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你是没法选择的啊，你只能去适应环境啊，或者你就是这个环境里出来的啊。那时候确实这个信息啊知识非常贫瘠啊，大家可能说白了就是说我没有电子游戏可玩，所以说我只能看书，也许当时如果有游戏玩我可能就不看书了，我也可能成为这个就是这种这个芸芸众生当中的这个玩游戏的当中的一个，是吧？这是社会的这个环境不同啊。但是现在的这个，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这就是在现在的这个信息传播非常的这种便利，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影响力又这么大啊，这个一个所谓的这种流量经济的这种时代，这个一些这个经济学者们的话，确实他们的受到的诱惑更多。啊，更多诱惑。你比方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在中国来讲吧，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做，所谓的经济学家，所谓的这个某种这个研究的专家，他们都在就是像网红一样，
对，
啊，网红一样，这个他们在这个会开有自己的频道啊，会有这个，会要这个，他们也来追求流量，啊，他们跟那些娱乐明星一样，来追求流量。当你追求流量的时候，你就会。啊，你的这个定位的话，就会超越你的所谓的专业的研究的限制。你其实就跟一个什么，跟一个这个街头卖艺的差不多了。
您开频道了吗？
我没有。
你应该是没有。
我没有，我对这个，我说实话，我对这个也没什么兴趣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哈，这就是泡沫，社会的泡沫。这个，而且有些人，这里头他有他的，他这个叫什么？他也有他的游戏规则。这些所谓的学者，他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背后都是有团队操作的。这个团队的操作呢，都是有资本的这种因素在这里头。这些学者们这么卖力的前台，像这个耍猴一样的在那儿去跳来跳去的吸引流量，他们为什么？这不会有利益啊，这个流量下面他们会分账，他有，这是跟钱有关系。
您参与公共政策研究多少年了？您如果现在自己算一算，
我应该算起来的话，做这个政策的研究，从做科技政策研究开始，95年开始吧。
哦，
啊，就是95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是开始做这个，做一些研究，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后来98年到安邦之后，又做这个，就是做经，也是学习啊，边学习啊，跟着陈功老师，这个边学习，这个边做研究。最后的话，这个先这么算起来，应该有。啊，二十七年，不可想象。27年。
您觉得在这27年的时间里面，像经济，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由于互联网的产生啊，经济学家他这个部落的这种传播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这种变化的话呢，您觉得在这27年的时间里面，因为您平时也会带一些研究生啊，或者说是带一些这个年轻的研究学者，您觉得对他们有影响吗？
我觉得不一样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对年轻人会有一些影响。年轻人看到这种影响呢，我觉得，咱们稍微认真一点说啊，这种影响就是说，一个，他给出了一个比较畸形的一个示范，就是这种网红的经济学家对年轻的这个做研究的人来说，他给了一个畸形的这种示范。一个错误的示范，他会可能会有一部分吧，有一部分这个孩子们可能就觉得，哦，经济学家就这样，是吧？哎，他这个听说挺赚钱哦，哎，社会还是很知名啊，哎，我是不是也应该这样，是吧？这是一部分，但是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话，他们可能会不以为然，哎，相当一部分还是会不以为然。我觉得这个需要因人而异，但是就一般的影响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有些学者放弃专业标准，去到这个互联网上跳来跳去，这个博取流量，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个你在老在河边走，你会失鞋的。这个失鞋就是说有些学者们翻车，那不是很经常的事吗？是吧？经常的事。当然这个现在我看有些这个经济学家这个词儿，这个被人不是一个褒义词，
对，
也跟这种有关系。大家就是说，你错了之后你不认错，或者说我失了鞋之后无所谓，这个实际上说的俗一点，这不就脸皮厚嘛？你脸皮厚一点，你不在意这东西就完了，是吧？你只要有流量，这个互联网平台给你分账，你就可以了，是吧？这个有些现在有些比较认真的一些人，其中可能有些年轻人去接一些网红经济学家的黑幕。说他们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是工作，什么什么是生活，是吧？在美国是生活，在中国是工作，这个批美国是工作啊，这在美国住着这是生活，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这个现在大家见得多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东西你其实认不得，不能认真啊，是吧？这个有些网红的学者们。他们就跟你晚上看一个演出，看一个这个在舞台上蹦来蹦去的人没什么两样，
这个其实
或者是跟你看马戏也差不多。
对，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聊的经济学家还不是
一个圈，不一样，
还不是一个
圈。他是里头的这个也是一部分吧。这部分的话，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也会成过眼烟云啊。
您觉得他们之间现在有比较明显的分界线吗？就是两个圈子之间？
我觉得大部分的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这些研究者们的话，他们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网红的，成为网红需要很多要素，要么会说，要么长得好看，要么这个会语不惊人死不休， 还要有这种这个赚钱的这种冲动，另外呢，别把专业声誉当回事儿，要脸皮也足够的厚。
您一向都不赚，回头。
没有，这个跟我自个人没关系啊。我这个说的也不是说这个针对某些学者个人，但是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嘛，你比方说在大学啊、研究所呀，大家在默默无闻的在那儿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人，经济工作研究的人，这批人还是大多数啊。就我的观察来讲，我还是大多数，是吧？那么他们在这个他们的圈子里头的话，从事着教学研究啊，有的是理论研究，有的是政策研究啊，他们还是在认真的去做事儿啊。这些做事，我觉得只要认真的做事的人、工作的人，我觉得都值得去尊敬啊，值得尊敬。因为这个经济学家就是跟你刚才讲的这个，像公共影响力啊，在历史上地位啊。我觉得这个不，绝大部分人都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这个经济学的研究这种工作，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职业，啊，是一种职业。大家呢，在这个第一个，这是专业，我总需要有个工作嘛。这个工作我们做这个研究，有一定的兴趣，是吧？但是这里头大家天分不一样啊，努力的程度不一样，这个还有生存的这种和发展的际遇不一样。那么这里头的话，这个大家所以说选择的这种方式不一样。不一样，这个经济学家里头确实也可以分很多的，那个有市场经济学家，有理论经济学家，是吧？还有这个所谓的打了引号的政策经济学家，等等的，它其实分为不同的这个群落。
从外界看，可能他们都是
都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群落，但是在里头看的话，也分为不同的这个群落。
从智库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您觉得，如果一个经济学的研究摆在您面前，什么样的经济学的研究称作为一个好的经济学研究？您觉得？
哇，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啊，因为它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因为你比方说研究一个经济的这种问题，是吧？你像这个，不同的学者，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研究的这种思路，研究思路。有些人他比方说喜欢于这种预测，是吧？预测，你像这个我刚才讲的克鲁格曼，他发现问题，发现趋势，是吧？这时候呢，他可能会做出一些预测。那么有些呢，可能会侧重于解释，比方说很多这种像。我们研究这种行为经济学，他或者研究一种经济现象啊，然后他会解释，然后会形成一些理论。这个解释呢，它不仅是解释过去，它形成一个，如果他的这种研究他的理论，他的模型有效的话，他也会解释这个未来的很多的东西，啊，你比方说像这个，比方说像哈耶克，哈耶克的研究，还有弗里德曼他们的研究，弗里德曼他是这个货币主义嘛，是吧？他就想到了货币供给在这个，对货币的这个因素对这个经济的这种影响，他是在某一个历史的这个阶段之下，他的研究呢，他会对社会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这种发挥作用呢，他也是在一个，比方说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这种社会里头，他会起作用，他可能对一个市场经济规律下的这种一个理论的话，对计划经济他可能会不会起作用，还有比方说大家谈到的。要一些影响力很大，像科斯啊，谈到了这种交易成本的这个问题，按照这个问题的话，对这个问题这种研究的话，它对很多很多的这个经济的影响、经济的政策、经济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它都能够起到这个很强的这种解释和指导的作用，啊，这些研究的话是这个在一些搞理论研究来说，它就有它的这种价值。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不是每个人都会做这个，有些经济学家可能我就服务于这个政策，我就服务于政策的话，那么我在这个国家的这种经济政策的这个构建，我要提建议，我要进行研究，我要给出这种政策的公共政策的选择，让这些这个决策者们去来选择。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政策经济学家他跟这个理论经济学就是。他从事政策研究跟从事理论研究的话，他就不完全一样，啊，不完全一样。当然，这个在历史上的话，也有 这个你比方说像美国的总统，他会都有经济的顾问，那么这种经济顾问有时候也会来自于这个某一个做理论研究的这种学者啊，这是这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对于做这个智库来讲，智库的学者，你在做这个研究经济的问题的时候，你的这种这个判断的这种价值的标准呢，那可能那就跟经济学家可能很不一样。理论的那可能理论上的创新或者是发现，啊，一个伟大的发现，它成为了很多其他的这种理论的这研究的这种基础的时候，是吧？那时候是它的理论的这种价值。对于智库的学者来讲，做智库研究的，你追求的就不是理论价值，你追求的是这个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政策的这个效益。这个公共政策的效益呢，他会考虑到什么呢？他会考虑到这个公共政策的，它的投入和它的这种产出，就是政策的投入和产出，还有它这个政策呢，是不是实现了公共政策的目标，啊，要么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啊，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公共的产品，要么呢就解决了一些现实的这种问题，啊，所以说，从事公共政策的人，他的这个价值取向，他本来就跟这个，跟经济学家是不一样的，啊，更不一样的。经济学家里头呢，也分作不同的这个分作这种不同的群落。而这个呢，过去呢有经济学家，有个瑞典的经济学家吧，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这个他叫这个就是莱琼霍夫德啊，他写了一篇文章挺有意思。他自己是经济学家，同时他又观察这个部落，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经济学部落的生活，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还是挺有名的。这个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对经济学圈子里的这种，这个叫做生态，这个众生相的一个勾勒啊。他就谈到了他说这个，他就发现什么呢？这个经济学家的圈子啊，就是分作很多很多的圈层，啊，这个圈层呢有些有严格的这种层级和等级啊，这个他们这个每一个群落还有自己的图腾，像这个
就跟部落
啊，跟部落一样，对，是经济学家部落嘛。啊，他这个部落，他就是，他这个文章叫 Life Among the Echo， 啊，这不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谈的这个部落嘛，啊，这个在这里头的话，这个每个部落里有自己崇拜的东西，这崇拜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各种理论模型，就是各种模型，啊，评价你这个人怎么样？王朝夕，你牛不牛？我研究了5个模型，那很牛，是吧？那你呢？3个，那5个模型比3个模型可能会厉害一些啊。那有些人他没有模型，或者是不懂这种模型的这种这个，你根本没法对话，是吧？这个，我有个朋友，这个叫何帆啊，他曾经在哈佛大学，他在这个那儿进修过吧，做过访问学者。这个访问学者的话，他当时谈到了一个，他说他当时去了哈佛的时候呢，他就诚惶诚恐的感觉啊，为什么呢？因为那儿高手太多啊。有一次他跟一个年轻的一个法国的一个年轻人啊，一个博士，这个去交流的时候，是吧？交流的时候呢，这个他在谈到了一个这种想法问问题的时候呢，他说那个哈佛大学的那个博士生就直接问他：“你有模型吗？你有模型吗？”这个，那他说没有，那没有这个，别人就很客气的，大概的意思吧，就是很客气的就说，那是没法讨论了啊，也就是说，这个对模型和对模型的这个讨论，这是在这个经济学圈子里头啊，它是一种语言
啊，那是他们的语言，
它是也是一种规则，还是一种划分层圈层的一个标志，你看看，这个所以说。这个有些经济学家后来他们就讽刺这种现象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就类似于这个有些这个社会里的这个种姓制度一样。这种姓制度你不就是按照血统啊，按照这个某种文化特征啊，按照历史来划分这个圈子嘛，是吧？那种姓制度是带有歧视的，是吧？我这高种姓跟低种姓不能通婚啊。那在经济学家里头啊，有模型的跟没模型的那就是两种人。
但是在他们这个圈层里面其实如何划分，如何怎么样，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关键的是，如果说这种经济学家用他们的这个圈层的这样的一种划分来指导公共政策，他是不是就有可能出问题了？因为他在用一个他们的语言去划分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如果说这种政策的制定者或者政策的执行者也掉入到他们的这种语言陷阱里了， 对吧？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去聘请专家的时候，我们也不去管他是经济学家还是智库学者，我就看你有几个模型，你有模型我就跟你签单子，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现象的出现？
你假设的这个场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我觉得是如果这个政策公共政策的决策者都要像你说的这个去用模型去选择这个人的话，这对很糟糕的。这个你的这种治理和这个国家的管理很可能会陷入这个混乱啊，可能有可能会甚至会带来灾难啊。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凯恩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之所以这个对二战后的这个世界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我觉得不是因为凯恩斯的这个经济学，而是因为凯恩斯他跨了界，他特别主动的，当然也是时势所需要，世界的经济体系需要重建啊，是吧？这跟军事跟政治不一样啊，需要重建的时候，凯恩斯呢，用他的这种这个一种这个思想，他去影响了这个影响了这个世界的这个大国的这个领导人的这种经济决策、经济政策，是他主动的去跨到了这些领域里头来。
变成了
这个，它发挥了智库公共政策这种作用。
对
啊，经济政策也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啊。但是呢，这个就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经济学不能够完全代替这个公共政策，这是绝对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很客观的认识这个清楚这一点啊。我听到过一个例子啊，也是这还是很多年前啊听到了一个例子，当时听的呢也是国内的这个搞经济研究的一个前辈老师啊他讲的。这个老师呢，这个学者的话，他还是这个就是看很多问题还是很客观的。我觉得在中国啊，有时候客观不客观呢，就看你是怎么看自己的，就是你自己把自己要经常的要审视一下自己，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放到这个秤上，自己心里的这个，你去称一下自己是几斤几两，是吧？有时候有些人呢，可能就膨胀了，或者是忘记了，或者他没有这种反思的能力，他结果就是这个，然后呢，他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社会的泡沫，或者社会的这种公众的这个反响，或者是某一个媒体舆论这种反应，他用这个来衡量这个，啊，衡量这个，那这个就失去了这个对自己的一个客观的这种评判。这个老师呢，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呀，动不动在外面就讲，我是国务院的什么什么这个领导的这种这个参谋啊，是顾问啊，这个有些人这么讲呢，实际上，据他所知呢，有些这个国家的领导听到了之后呢，实际上并不高兴，并不高兴，当然领导人也不会这个。去明确的说怎么怎么着是吧？那以后我就不用你就完了是吧？这位老先生他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在国家决策当中的这种分量，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他说据他的了解呢，他说在国家的这个整个的这种这个政策的这个决策的过程之中啊，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所以说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说，他自己是个经济学家，很有影响力的。他自己说，他说，经济学者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啊。我觉得这个例子呢，我是记了，我听到了之后，我一直记到现在。哎，我这个还脑子里经常还回想这个事儿。我也跟很多朋友这个讲过这个例子，我就觉得这个人他就很清醒。他很清醒的就是说，他很清醒经济学的这种研究，他的这种知识体系，在这个一个更大范围的。这个公共的这个政策体系里头的话，有，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它的有它的一定的地位。但是呢，你千万别把这个东西以为这就是所有的东西，因为在一个国家层面的这种一个国务院总理他在做经济政策决策的时候，他考虑的因素的话，可能会比一个经济学家考虑的显然是要更这个啊更广泛，更复杂，啊更复杂，这个呢，我觉得是就能够反映出来。所以说，说白了吧，不管做经济学研究的这个经济学家也好，还是说这个智库学者也好，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复杂的这种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在做研究，我们在发挥自己的一点专业的这种这个作用， 但是大家一定要都要有自知之明，啊，都要有自知之明。个人是时代的产物，啊，个体是系统的一粒微尘，一粒微尘，啊。当然，这里头这每一个点，你在这每你的这种点上，在这个环节上，你尽力的把它去做好，啊，这是个职业，职业那就是要讲究。讲究职业的，要有职业道德吧，
对，
要有这个有专业评判标准吧，是吧？
我相信您今天跟我说的这一番话，可能您平时在带研究生的时候，在带年轻的有一些学经济学的、学类似的这样的经济学专业的一些年轻人的时候，您也会跟他们讲，
这个对这个带团队的时候，因为年轻人嘛，就是我们总会老去，我们已经老去了，那么这个每个人这个人生不过短短百年，是吧？这个而且你的这种这个你清醒的时候的这个清醒的能够发挥作用的这个年份，那更短了啊，更短的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嘛，是吧？然后你会被这个 replaced，你会被替代掉，这个后浪会把你这个推掉，是吧？那么这时候呢，大家都是这个一代一代，大家是相互迭代的。那么呢，这时候呢，对于年轻的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把自己的这种经验呢、这个教训呢、还有这个人生的一些这种这个感悟体验呢，可以这个告诉他们。那么这当中呢，如果有些人愿意这个心态比较开放，愿意听，他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
肯定会有
啊，他会少走一些弯路。另外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从事一个专业工作，一个职业的工作的话，这方面的话还是要有自己的这种这个职业上的这种三观的啊，三观的。如果很多的年轻人都被那些网红的这个学者们所吸引，我觉得那个就很糟糕，
被模型吸引 啊，被图腾吸引。
对，模型吸引也那是一种范式，这个我觉得还不是还跟这个网红的这个不太一样啊。你谈起模型的话，我也想起一个事儿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在美国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过去有一个经济学家，就是劳伦斯·克莱因。这个克莱因的话，这个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这个在访学的时候跟这个克莱因这位大家啊，这个学习过这个一两年吧，啊，他当时挺有意思。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跟克莱因学的话，我说这个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啊？还有什么奇闻异事啊？他讲了个事儿，我印象很深。他说这个克莱因啊，他被称为这个计量经济学之父。他的一生的这个研究当中，他有很多的成就，他的很多的成就都是模型。啊，有什么这个叫布鲁金斯模型啊，奥尔顿模型啊，世界模型啊，还有克莱因什么文德伯格模型啊，这都是克莱因他自己的这个，这都是被人所称道的模型啊。所以大家说他是计量经济学之父。那么这个我就跟这个朋友聊，就是你跟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是不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啊？他说哎，他说克莱因这个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儿。这个他说他去见克莱因的时候，克莱因年纪很大了，已经成名了，但是克莱因写文章，他发现他从来不用模型，不用数字，他就很奇怪，他就问他的这个老师，就是说，他说您是这个搞计量经济出身的这个计量经济学之父，他说这个您的文章怎么就这个很少看到有数字啊，也更看不到计量模型啊。他老师就告诉他，就是年轻人，他说到我这个阶段呢，已经不需要用模型了，不需要用数字说话了。他说但是呢，在你读博士的时候，在你这个接受经济学训练的时候，你需要有
数字，
要有数字，要有模型，要有模型。他说这是一种训练啊，但是到我这个阶段呢，他说已经不需要用模型了啊。哎，这个事儿呢就挺有意思。你看一个计量经济学之父，他在很客观的、很含蓄的，他在说什么呢？他在告诉别人，就是模型不代表一切。他是计量经济学之父，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也没人写文章啊，这是我听他讲的。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真正的一个真正的大家，他哪怕他是做计量经济学的啊， 他在这个到了一定的这种高度之后，他在这个洞察到了这个经济啊和这个真实世界的这种运行之后的话，他再表达思想的话，他就不靠这个了，他不靠这个，是吧？不靠这个。所以说这个，这个事儿呢，这个我觉得就可以，就是我觉得是个很有趣的事儿。这个告诉我们的话，这个就是说，你像这个模型在经济学当中它的这种作用啊，还有它的这种局限性啊，为什么要这个有这个东西，是吧？那为什么到了一定程度又
不需要
这个东西，是吧？还有在什么领域里头需要这个东西，还有在什么领域里头不需要这些东西，这种范式在什么这个场合下它起作用，但是在什么场合下它又不起作用，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是就是在一个这个做研究的这个圈子里头啊，世界里头，你做一个从事研究的话，我觉得对这个要有一个很清醒的客观的认识。
您今天跟我们说的这个确实非常的宝贵，尤其是疫情之后啊，很多的这种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啊，经济学家的一些看法开始被大众所关注了，他们会看啊，这个专家怎么说的，那个专家怎么说的，再往前也有很多很多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家会发现，哎，这个专家说了很多，就像您说的，这个专家到了最后名声都臭了，因为专家说了很多，发现有的时候是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他在胡扯啊，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专家说了很多，后来发现他说的是错的，或者说是说的是这个并不是到了最后没有无法被验证的。
一个人这个一个专业的工作者吧，即使说错了啊，这个也是常见的，因为你不可能，尤其是做预测啊，做预测做对未来做判断的话，它都是有这种这个不确定性。你在研究风险的时候，风险有一个叫置信度，置信度简单说就是你说了这个判断，你可信的比例有多高，你是60%还是90%，这个置信度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在这个做研究的时候其实也是啊，也是做未来做预判。在华尔街，一个分析师如果能够对未来的这种预判的话，如果是正确达到60%的话，他被认为是神。现在一般人可能不太理解，哎，我这个掷骰子还有50%的概率呢，哎，怎么会他只高10%他就成神呢？这就说明这个对未来做预测呢，他这个豁然性很大，他不确定性很大。而这个一个这个面向未来做预测的这种工作的话，啊，这个工作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个他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不断的动态的，去逐渐的去减少他的不确定性，增加他的确定性，叫拨开迷雾见真章嘛，是吧？这个就是这个，我觉得在智库研究这个智库学者呢，他做的很多的工作呢就是这样，他需要这个把这个公共政策研究当中的这个不确定性，这个去尽量的去降低，然后呢去增加它的确定性，那么在这个确定性提高的情况下再做出决策的话，那它带来的公共的效益和公共的福利就会这个就会好很多。对，所以说它这是一个过程，它不是说这个一刀切的啊。在这个研究当中，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对世界的复杂性要保持敬畏，这个不要这个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啊！你这越是这样的话，你的这种这个你的职业，我觉得你才会有真正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自信
啊。行，好，谢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录制。今天其实聊的时间比较长，已经聊了1.5小时的时间了，聊的时间比较长。我觉得您的这个今天的一些内容的话呢，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的专家，公共政策的执行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年轻的研究学者来说，都会非常的宝贵。谢谢您的时间，我们下期节目，下期的节目电台再跟大家再聊一些其他的话题。
好，谢谢，
再见。